阿们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感谢主，感谢主啊！我们谢谢今天创意带领我们的敬拜哦。老师说的，我真的看到创意真的进步了很多哦。我记得我从我们好些年前哈、哦，当这个创意带敬拜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神给他有一个很特殊的敬拜的恩赐，还有敬拜的一把钥匙哈、哦。那么呢，随着我们在我们的团契哦，我就不断的给他。给他尝试啊、哦，然后呢去带敬拜。那我觉得呢，歌曲如果你帮他选好的时候呢，他可以带的真的很好。但是你叫他自己去选歌呢，他简直就是像是呢，就是说，要七首歌是吗？就随便拿了七首歌，把它塞完那七个缝。所以呢，每次只要创意选歌，原本是很有恩赐、恩高带敬拜的肢体，都会变成没办法，都变成带不了了哈、哦。但是呢，我确实看了过去的三场他所选的歌，他所带的敬拜，我真的在这里说，这个创意，你进步啦！大家享不享受今天晚上的敬拜？大家享不享受今天晚上的这个敬拜？就我今天晚上的敬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已经在，他可以将我们同我们的魂的敬拜，体的敬拜，再到魂的敬拜，进到灵的敬拜。那我的部分只是很简单，我就只不过是选一首歌来到连接衔接进创意的这个流，然后呢我们就进到里面的。基本上我没做什么，我就是在选择一个可以配合他带到的高度再晋升。所以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其实当我们来到这个云端的敬拜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你用视频敬拜一样可以很有果效。你用视频带敬拜一样可以守住那个恩膏，一样可以将人带到神的面前。阿们阿们阿们。好，感谢主齁，感谢主。OK, 好，那我不讲多了齁，因为今天晚上呢，我们有100多张的 PPT 要跟大家分享齁，所以我没有太多时间，那么我就简单来跟大家分享齁。那我们请今天的主持人大声的将我的圣灵系列带着此目标与意向，来到大声念给大家听一下。
我们从知道圣灵直到遇到圣灵，我们从读到圣灵直到见到圣灵，我们从听到圣灵直到活到圣灵，我们从研考圣灵直到依靠圣灵，我们从思想圣灵直到相向圣灵，我们从默想圣灵直到很像圣灵，我们遵行天父，我们效法基督，我们效法使徒，我们传承圣徒，我们一起我的圣灵。
Amen, 感谢主，感谢主。好，感谢主哈，这是我们现在我们其实我们来到了第三季的我的圣灵哦。但是虽然是第三季，但是呢其实它还是在第二季，因为呢我们还在这个圣徒与圣灵还没教完哈、哦。那么呢其实老实讲，我自己今天在准备这个我的圣灵系列的时候，每一次准备我都比大家更兴奋。为什么？因为在准备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哈、哦。大家给我30秒啊。别吵了啊，这边吵不吵。啊，感谢主，感谢主哈，我回来了哈。为什么我刚才要跟大家拿个30秒呢？原本我就是把我的小等在房间和我一起哈。然后呢，我在带敬拜的时候，他一直很他一直要包， 需要抱，所以我刚才我抱着他也算了，那我要教课，他又在我就在我跟你快点给我出去，你快点给我出去啊！好，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回来了哈。OK，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真的带着一个盼望哦，我们继续的晋升啊，我们真的看到每一位同工都真的跟以前非常不一样了哈。好，感谢主。那么其实这一次呢，我们是有三个版本哈，三个版本哈。那么呢，我们的同工投票投了这一个版本最多，所以呢，我们这一季我们就用这个版本哈。那么接下来每个周三会跟大家继续分享哈。老师讲，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在看着这些圣徒生命的时候，我真的看到哇，真的他们生命真的非常的吸引，尤其是我看到他们生命为什么他们跟圣灵会如此的关系，他们到底有什么秘诀？他们到底有什么特点会吸引神使用他们？到底他们有什么特点让他们的这个的跟圣灵的关系如此靠近，又可以被神用，又可以坚持抖走到最后？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在他们身上太多太多的学习了哈。所以呢，每一次我有教课的时候呢，我都是从我醒起来那一刹那开始就开始祷告、预备、准备，一直到晚上哈。所以每个周三是我比较忙的时间啊。当然，我们带着期待来到跟大家分享啊。好，今天晚上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滴滴云端，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规，我们齐来进入神的同在。这是我们滴滴云端的一个信念，一个相信，一个的使命，一个的意向啊！盼望我们每一场的聚会都带着这个使命前进。哈利路亚。好，感谢主。今天我们有几个加仪报告哈。那简单，第一个加仪报告呢，就是来临周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与主铭心哈。大家享受我们的与主铭心吗？周六的早上，安息日的早上，我们用安息日的敬拜，用安息日的祷告，用安息日的音乐，用安息日的视频，来到一起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哇，我觉得这是非常舒服、非常享受的啊、哦！所以呢，每次的与主铭心，我也是非常的期待哈、哦，与主铭心啊。那、过后呢，与主铭心，我们与主相会的时间1个小时，过一个多小时，过一个多小时来到回答弟兄姐妹众多的问题哈、哦。所以真的每次看到弟兄姐妹问的很多问题，我觉得那个质量越来越高了，那个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所以不仅让我跟自己，说我得快速的长大哈啊，弟兄，我常说我在教课，我逼死弟兄姐妹长大，逼迫弟兄姐妹长大的同时，大家的长大也会逼迫我继续的长大哈。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云端，健康的一个教会。为什么呢？大家都在长大哈。好，感谢主。那么呢，我们来临每周三都会继续跟大家上我的圣灵系列，一直到12月。过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跨年，跨年过后呢，我们会走进这个贺岁系列哈，贺岁系列。老实讲哈，每一年我都是做了报告过后呢，才去准备啊。今年我还不知道准备什么啊，但是跨年系列大概我们比较可能，我们会继续探讨世界的安排，还有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神的先知对2024年的一个展望，一个的预言啊。当然到我们知道今天我看到的报告，最新的报告，大概这场这个哈马斯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打仗啊，已经死了快2000人。我们继续往这方面祷告啊，继续真的祷告祈求说，主啊，你来到保守着他们，你的爱进到他们当中啊。这次如果说 死的越多人的话呢，那么呢，各个那一个战争就很快的会形成一个模板跟连接了。所以，我们真的祷告，让这件事情不要这样快发生啊！所以呢，真的盼望大家继续的同心为这件事情祷告啊！那如果说你昨天晚上没有参与我们的视频，我们的录音音频都已经上传了哈，我也很赶紧的做好了网页，然后放在网页了，我也把它弄好了，放在我们的 YouTube 了哈。所以如果你需要这个可以看视频的，你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时刻，要更多人来到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哈。所以盼望大家一起加油。那么呢，我的圣灵系列呢，我们是有分3个环节哈，一个是一切基础圣灵，这个我们上了，我们最基础的圣灵。一直上到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恩赐，等等等等哈。那过后呢，我们上了一切圣徒与圣灵但是第二个部分一切我与圣灵呢，这个我们还没有机会上哈我们再看接下来我们先把圣徒与圣灵上完了，我们才决定怎么走向哈。好，那么呢，一切圣徒与圣灵，主要我们会在这些所有的神的将领、神使用过的这些的他所爱的仆人身上来到学习，学习为什么神拣选他们，他们有什么特质。他们有什么的一个秘诀？为什么他们跟圣灵这样好啊？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学的关键。不然的话，我们大家去读我的将领的书，或者去读这些所有神仆人的这些的自述，或者他们的自传，那就可以了。那么呢，我们就不需要来到平台来到学，在平台我们更加专注的是里面的这个的奥秘还有那个秘诀，我觉得这更重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人叫史密斯维格尔。斯沃斯他今天的主题叫单纯性、直白爱、直接行在圣灵的人。哇哦哇哦！看到这个主题，基本上你大概知道他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了我告诉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非常非常的好玩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生命学习到很多很美好的东西我真的老实讲，我过去的时候我知道这一位人。那么呢，我没有说很深入的去研究他的生命，查考他的生命。但我今天我真的我花时间来到去考察他生命的时候呢，他的生命让我真的非常的震撼，真的非常的震撼好，那今天我们会分享4点我们有100多张的 PPT，那我希望我们可以快速的来到讲完。第一点要分享的是他是谁，第二点的是他超然的一生，第三点是他得胜生命的秘诀，第四点是属灵传承与遗产。我们会分享4个点那首先他是谁呢？OK，他是谁？大家知不知道他是谁？他是 Smith Wigglesworth 是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哇，他的名字真难念，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接下来我都会称他为史密斯就可以了那史密斯呢，如果一般的人呢对他的认识，就是会把他称为叫信心的使徒，甚至有些人对他比较不友善的，就会称他很鲁莽的使徒或者很粗鲁的使徒待会你会知道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叫他。那如果你问我呢，我探究了他的生命，研究了过后呢，我用的话语呢，因为我们这次写的是我的圣灵系列，所以我的任何的主题都会连接跟圣灵，所以呢，我会用他的生命是用成是单纯性、直白爱、直接行在圣灵的人等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这样叫那你大家有没有看武侠小说？大家有没有看金庸的武侠小说？ 啊，这里好像没有什么文人呐、啊。哎，他说、哦、我们并没有看小说，我们都是看电影的。OK，大家知不知道《侠客行》这个电影或者《侠客行》这本书？哎，不错嘛，我们这里还是蛮多文人的、哦。OK，好，开玩笑啊。那如果说呢，如果说呢，我们如果用武侠小说的这个角度去看呢，我就会告诉他呢，他是属灵的石破天。不是啦，那个二战的他是叫带刀的使徒，他不是信心的使徒哦。信心的使徒是一般上比较更多的人认为就是他了啊、哦。OK，好，那么呢，他叫属灵的石破天呐、啊。如果你有看过金庸小说，你就大概明白我为什么会讲，哎，不是啦，瓦威尔斯大复兴也不是威尔逊大复兴是另外一个啦哈、哦。OK，好，那不讲多哈、哦，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那我们就今天就让你知道哈、啊，那简单呢，他这一位被称为叫信心的使徒，他叫史密斯啊，他是1859年哈、啊，出生于英格兰的约克纳的门斯顿啊，然后呢，神接他回天家的时候是在1947年。3月12日，他88岁，回到祖怀，在喜讯堂，在英格兰的约克郡的维克菲尔德我们的燕翎就住在这个地方附近哈、哦，所以燕翎还去了这个地方去看啊、哦，还去探访了。那个教会等等等等哈，哇！我说你是很蒙福的哈，感谢主哈，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真的真的就是有机会哈，有机会真的可以去那边走一趟，我觉得真的可能会有很多收获啊但是我叫燕玲把照片发给我，她到现在都还没发给我。OK，我抱怨一下哈。OK，那我们看了这个过后呢OK，我们回来这里哈。那我们他是英国人哈，他出生在英格兰哈，出生在英格兰。那么呢，其实呢，史密斯呢，他是6岁就要出来上班哈，因为他的家族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家庭长大哈，所以他们当时候在那个年代就是在工业改革的时期那段呢，所以呢，其实当时候不是每个都是贵族哈，当时候他们也很苦的哈，所以他6岁就需要出来工作，因为他是工人阶级长大的哈，所以他们那时候赚得很少哈，就在工厂做工或者做一些散工之类才赚那一点点哈，所以史密斯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哈，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即便是你没你是农夫，你是渔夫，或者你是什么夫之类等等，无所谓，上帝都能用，只要他愿意用，只要我们敢跟他冒险，他就可以使用我们哈。那么呢，他其实神对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恩典呢，就是说呢，他有一对很敬虔的爷爷奶奶哈，有很敬虔的爷爷奶奶，所以呢，他8岁的时候就把生命交给耶稣哈，8岁就信主了哈，所以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啊，所以就6岁就要打工但是呢，家境也比较贫穷但是呢，他有很敬虔的爷爷奶奶带他去教会。然后呢，他拜8岁就把生命交给耶稣。然后他生命另外一个祝福呢，就是他遇到他一生所爱哈，就是这一位的他的太太哈，他的太太叫 Polyvicverse 啊，然后呢，这个他们是在救世军彼此认识的哈，所以他的太太呢是在救世军的聚会，然后呢认识了耶稣过后呢，也把生命交给耶稣，然后呢全职服侍神哈，那太太还是在救世军是教讲道啊，就讲道的哈，所以他你这样讲的话，也可以算他太太算是他的牧师吧，如果。以我们这个年代看的哈，所以他们两个呢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啊，那他们都很热心的传福音啊，他呢他们一家有五口哈，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哈，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哈，所以他一生呢这两个女人是他一生的就挚爱了哈，因为这两个女人是他生命的朋友，他生命的伙伴，也是他生命的搭档。你也可以讲，他是他的生命的属灵伙伴，在他前半生，就是他的前半生是跟他的太太。他太太成为他的属灵导师啊，他的太太教他读圣经，因为他是不识字的哈，他不识字的，他太太教他读圣经，他太太也是讲道的，所以太太就像好像在引导着他的生命，好，那到了他大概55岁的时候，他太太就去世了，那过后他的下半生呢，就是他的女儿陪着他到很多地方去服侍，很多地方去祝福很多很多的教会哈，所以这两个女人在他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是他太太，一个是他的女儿哈。OK，好，那么呢，那我们看他对圣经的执着，还有对圣经的认识。啊，他的背景呢是他是一个不会读书人，不会写字的人啊，所以呢他就对读圣经是如此的宝贵。他说什么呢？读书是多么珍贵的恩赐。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因为他是不识字的嘛啊。然后他说我把它留给了最宝贵的书。我不想浪费时间在别的书，我只读圣经。哇哦，哇哦，你看到吗？他的那个整个对神的那个执着哈，他对神的那种的单纯，那种的直白，那种的简单，就是真的是如此之简单。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神可以使用他。那史密斯呢？他是这么多仆人当中。我觉得少许从一开始走到最后，从一开始走得稳稳当当、稳稳妥妥，再到见主的面的时候，也可以有善终的，真的没有多少个。老师讲的，真的没有多少个啊！真的有善终的那些，真的没有多少个。好些都有很多的功绩啦，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不同的声音呢，甚至有很多好些半路倒下的也蛮多哈、哦，所以我觉得史密斯的生命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了哈、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句话啦，啥人有啥福的嘛，所以我觉得在神里面，我们越单纯、越简单、越干净、越清洁、越啥。那么呢，神的就超自然的保护就更多在我们身上了哈，可能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点了哈。然后呢，他说什么呢？如果我读报纸，我出来的时候比进去的更脏；如果我读圣经，我出来的时候比进去更干净，而且我喜欢干净。哇哦，你看到吗？他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他对这个神的做事的各样的这个的执着，真的真的，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棒，我觉得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呢，你看他是一个连报章都不读的哈所以他一生。他一生他不会读书，但是到了他会读书的时候，他只读一本书，而且读这本书读到什么呢？读到他离开世界啊。那然后呢？他常常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会讲，他非常酷爱神的话，总是不停的研读，出门非带圣经不可。 如果身上不带一本圣经，就像穿戴不整齐的啊，别人花时间在看报纸、看小说，就好像我们在看金庸，我们在看金庸武侠小说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时间全用在读圣经上头啊。他和朋友分手之前，总不会忘记读一段经文啊。他会说啊，好不好？我们来读一点圣经上的话。哇，我觉得。哇，这个年代我觉得找不到这样的人了吧？跟你讲，你有没有遇到一个？你有没有遇到一个？就是说，哎，来，我们读一段经文再走哈、啊。来，我们今天聚会，来，我们读一段神的话哈、啊，啊，来到彼此纪念哦、啊。来，我觉得真的一点都不简单哦。所以我觉得神爱他，神。这么使用它真的是有原因的哦。OK，好，那其实呢，他的工作呢，在他还没出来服侍之前呢，大概他的前半生都是在做水电工或者叫管道工哈、哦，就是我们英文叫 plumber，就是水电工这些东西啦修水头啦、通马桶啦之类，就是做这些东西为主的啦啊。所以呢，你就看到他长得那么的壮，长得那么的高大，而且呢有出榜的两个榜弟，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真的是非常的就是训练了一身嘛。你知道修水管要很有力的嘛，对吧？有时候我自己刷修水管的时候，我自己修的时候，我都觉得很艰难的，因为我觉得修的时候好像不够力，这样还要拿那个铁锤一锤。所以呢，修水管一般都长得很大只了啊、哦。然后呢，这是他服侍的单张，跟他服侍比较经典的一些画面啊，就是他这个是他服侍的那个样子了啊。所以他这个是服侍的单张哈、哦，是在多少年呢？这里没写多少年哈。OK，好，然后呢，这是他服侍的样子，跟他经典的这个标志了哈。然后呢，在他服侍的生涯呢，他常常有几个是他经典的台词，经典他常说的台词。那你们大家呢，就是说在滴滴云端的一段时间，你基本上都会听到哈，这个以诺有一些的口头禅，对不对？一些的口头禅，对不对？那他的这个口头禅，或者他经典的这个的，就是什么呢？如果神的灵不运行，那我来摇动他。你看人家多属灵啊！我这个是搞牛肉面的，他是搞什么呢？如果神的灵不运行，那我来摇动他。所以你看到吗？不同等级，这就是叫不同等级。看到他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四脚朝天，然后呢满脸向下羞愧，说是说主啊主啊，他够属灵的，他够属灵的，所以你看啦，如果神的灵不运行，那我来摇动它。那我觉得呢，当然有好些弟兄姐妹哈，如果你听到这段话过后，你是感觉到比较不开心的啊，那么呢，你可能会觉得说，好，神的手，你有什么资格来摇动？如果你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那么呢，我觉得我们大家先不要这样快下评论啊，因为他会有这样的神给他这样的带领，他有这样的感动，他就有感触，事出必有因啊。如果我们一看到一些圣经的一些原则，或者他真理的腰带，我们就有很大的防备，或者有很大的这个抵挡的话，那么呢，我能讲的话，我们里面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宗教的东西是需要去胜过的。那原谅我直白，就好像比如说之前你们大家有听过一首歌吗？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 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那这首歌哈，那这首歌呢？其实有很多教会站起来反对，他说呢，你有什么资格摇动神的手？所以，他们又要唱这首歌。他们又把这首歌改掉，他们就唱着什么的啊？每一次我祷告，我祈求你改变，大概这样，他就把它换了一下。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很明白神哈，你会发觉呢，其实当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信心在什么呢？在运作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可以发生的。那这是神给他的一个经典。那等下我再会，等下你读，你听完整个课过后，你就会明白，哎，为什么他会如此的对圣灵有这样大的信心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个东西，不要常常以我们习惯性的角度去看一个东西，我们要以一个就是说以一个学习的态度，它这么被神使用，它可以有这样的真理的腰带，生命的探讨过后得到这样的总结。那么如果说我们没办法去苟同，那么呢，是谁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呢？我们从来没有到过他的高度，所以呢，我们只是站着一个他的脚下在看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是学习，就是说以开放的心，有些东西未必到我们等级能接受，就把它放在一边先啊。但是这是神给他的一点啊。然后呢，他也相信呢，神的灵是因为信心被摇动啊，信心被摇动啊，神的灵是因为信心被摇动，也就是说，他说呢，就是说呢，就是讲说，神会去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的这个促使让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哇，这种，所以你看到他的信心真的是非常不一样。那等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啊。那跟大家讲他比较经典的精彩的一些故事哈。那他有一次呢去到这个三藩市带领聚会啊，他去到三藩市带领聚会。当他去带领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位癌症病人哈，他的医生呢就听说，哎呀，他听说他来到。来到呃啊啊来到来到那个城市啊，那过后呢，他手上有一个病人，癌症末期，没有办法医了哈。那过后呢，他就听说这个牧师有医治的能力，恩高各方面，他就将他的病人带到聚会的地方。带到聚会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跟史密斯牧师讲说：“我这个病人癌症末期，你可以为他祷告吗？”他就真的来到为他。他没有为他祷告，叫他什么呢？他叫他你站起来。过后呢，他就化身成为什么呢？成为麦泰森。过后呢，他就一拳很大拳的一锤进那个癌症末期的那个弟兄的身上，那个弟兄呢？一喷在地上倒下去，直接倒在地上没有知觉。他的医生说：“你做梦，你做梦，根本没有理会那个医生，他完全没有理会那个医生，他就继续去为别人祷告。”我跟你讲，哇，这么大的信心是怎么来的？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他就一拳捶人家倒在地上，过他就不管了，他就跑去为别人祷告了。啊，祷告了，大概可能20几分钟过后，那个癌症病人在地上爬起来，爬起来的时候他站起来， 一切都恢复正常。然后呢，他的那个癌症病的完全得医治。所以我就讲说，所以就是讲说，老实讲啊，如果你问我，我也是讲的，哎，你的祷告方式可以文雅一点嘛？你的祷告方式可以比较优雅一点嘛？你搞什么这种事？一祷告一拳捶人家，人家还倒到地上死掉，我又爬起来，你是什么东西来的？但是我告诉你，他就是这样，神就是这样使用的。所以那个年代有很多人喜欢他，因为在他身上看到神的各样的恩赐，包括他对服事的怜悯与爱啊。但是呢？但是也有很多人讨厌他，因为说哇，你这个很粗暴的使徒你这个很粗鲁的牧师，就这种意思了哈。然后呢，他常常在很多他的服饰里面呢，他常常会有这种现象，他会化身成为麦泰森，过后的一拳捶人家。但是老实讲我要讲这个东西这东西就是说，除非神有给你这样的感动不然的话，你不要乱搞啊！你这么乱搞的话，你说我一拳捶人家一捶并没有好，结果进了医院。你说进了医院也算了，我一拳捶让他回天家，那我就直接告诉你说什么呢？我的恩赐是帮人家回天家的，跟你讲哇，送人家你就坐牢了，这个对吧？然后呢，但是他说什么？有很多人批评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他说什么呢？他说不是我的错，我看到仇敌。诶。哇，你看，所以就是讲属灵人，他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看到不一样。我们看到是一个生病的人，他看到是有邪灵在影响那个人生病，可那个邪灵就是在那个人肚子，所以他就有神的这样的带领。所以我觉得呢，他这个人对神的这个的相信，还有对神的简单直白。这种的单纯，就是神你说什么我就跟着做。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是一个原因，神为什么这样使用它？所以他就直接告诉你，不是我的错，我看见仇敌，所以呢，他就一拳把仇敌捶死了，结果那个病就好了咯，哈利路亚！但是啊，这招啊，不要乱用啊！你不要听了过后呢，等下你回到教会，你说来，弟兄姐妹站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捶，奉耶稣基督的捶，捶捶捶捶，捶完过后呢，你的教会每个人就每个人就踢你一脚了哈。OK，那他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确实是得医治的见证啊，所以我们还能说什么吗？对吗？OK，好，那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次的时候呢，他到一个地方，然后呢，到一个教会咯，到一个教会哈，所以应该是那个教会的牧师就跟他讲说，哦，某某弟兄去世了啊，去某某弟兄去世了，已经放进棺材里面了，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你说他说什么？就是去世了嘛，去世了过后，你不是要把他放医院嘛？医院审核过他去世了，就要买个棺材，然后放在他的棺材。那过后呢，就开始追思礼拜嘛，对吧？他直接说什么呢？哦，这样啊，他去世了，那棺材在哪里？把棺材拿过来。我跟你讲。那个牧师，我的天呐，把棺材拿过来，什么鬼来着？把棺材拿过来，我告诉你，他们真的是把棺材抬过来哦。那当然，他们抬不是这样高兴的抬啦，他们真的是里面就是说，我的天呐，怎么抬？他们是这就是那种满脸问号的抬了，没有这样开心的抬了，好不好？过后呢，把棺材打开，我主啊，这个哪里来的信心？我都真的不知道，我跟你讲。过后呢，他怎么样呢？过后呢，他在棺材打开了，把那个人拿上来。过后呢，拿上来过后呢，整个拽他去撞墙。 哦，什么东西来的主啊？什么东西来的？直接把他的尸体拿上来撞墙，撞了墙的那个人没有复活，他在地上再捡上来，再把他撞墙，再拿上来，再撞了多少次？我跟你讲，难怪神会使用他，他不使用我们。因为他绝对有这样的单纯的爱，然后呢，直白的跟了，真的是啊，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他就是自己这样把他甩到墙边。我跟你讲，他们的教会的每个人都看傻看呆了，对对对，这个有点，这个不是诈尸，这个是哪尸去撞墙，简直是，那是豪宅。他窜了一下、两下、三下，好像七下，那个人完全复活了。哇哦，哇哦，哇哦！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有时候，跟随圣灵，圣灵有时候会带领我们做一些比较疯狂的东西，但是关键是疯狂得来，你要有果效啦。如果你疯狂得来，你疯狂得来，那个人没复活，那个人自荐，我们去被告是你这个是诈尸虐待尸体，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是他真实发生在生命的故事，所以他就很简单。人家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感觉主要我这么做，所以我觉得真的他的信心是真的非凡人能达到的一种的信心哈。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真的要学习了哈。以后如果你看到有些神的仆人做一些疯狂的举动，我们先不要先马上下。批评啦、论断等等，我们先观望、祷告、分辨哦，可能神就是这样使用的。如果说在这件事情上，如果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我们被他冒犯了，那我们就会失去了很多从神而来的祝福了啊、哦。他一生当中叫过23个人哈、哦，叫过23个人从死里复活。好，所以他应该是在这个世界上被记录下来，叫死里复活最多的人呢，应该是他了啊，应该是他了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我们不要乱去批评论断啊，或者我们不要这样快的下定论啊，因为神确实，有时做起做他的事来呢，真的可以是很特别的啊。好，那么呢，还有一点你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他几岁开始走进自己的事工呢？他55岁，当然有些书是讲53岁，有些是讲57岁，看你怎么算啊。我算的方法是他的太太去世过后，他才全心走向他的事工的道路，他才邀约到不同的地方。因为过去他基本上就是在自己教会跟附近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帮忙。他是真正走出来啊，一般人家算的是大概是，就是说他真正走进他生命的事工跟呼召是几岁？是55岁。如果我们看的这个表呢？年龄的分表，从儿童、少年、青年、中年、中老年，老年这样的一个分法呢，他大概是到了老年才开始他的事工，开始他的服事。所以如果今天啊，所以55岁大概是中国的这个退休的年龄啊，对不对？退休的年龄，所以呢，有时候真的不要看说你年龄大了，神不能使用你了。你不要看说好像神好像觉得你老了你什么的？你看55岁他才开始啊，所以真的跟大家讲，人家55岁才走进自己的事工。所以也就是说呢，你现在不管你多大，你多老，你还是有下一个神使用你的春天，哈利路亚。但是其实我不按这个世界的年龄段挂分表啊，我不太 带赞成这个表了哈。对我而言，我比较是按着摩西约书亚的计算法啊，摩西跟约书亚的计算法。那我怎么算呢？我不按刚才的算法，我算法是呢，人的一生呢，再按诗篇算法是120岁啊。我相信我可以活到很长啊。我相信啊，我希望了啊，不要讲我相信了啊，我希望我可以我希望我可以活到至少80岁哈。但是如果说按圣经，创世纪讲到人属乎血气，乃可以活到120岁，那么呢，我就以摩西的120岁来算。摩西的第一个40年呢，我把它称为叫青少年哈。那么呢，旷野的40年，我把它称为叫中年人哈。到了最后，神使用他的40年，我把它称为叫成熟人。OK，那也就是说呢，今天呢，我们这里每位我们都没有成熟人，我们都是在中年人吧，对不对？除非你超过80岁啦啊！但是呢，摩西神使用他的时候呢，是80岁才真正使用他，对不对？过去都没有使用嘛，到了80岁。但是呢，这个史密斯是他55岁才神使用他啊。所以呢，我们这里呢，如果我们按着摩西约书亚的这个年代的计算法呢，我们这里只有中年人，我们没有老年人哦，有85岁的哈。那感谢主，那你不叫老年人，你叫成熟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还很年轻，我们才很小啊。所以呢，其实老实讲的，当我现在越考察圣经的时候呢，我发觉到呢，我们今天为什么命会越来越短？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吃了很多不该吃的，所以到最后你会发觉，原本就是原则上我们每个可以应该活到120岁，但是是因为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我们吃了太多化学的东西，我们吃了太多这种的有毒素的东西，我们吃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以致到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毒素，很多的不好的东西在里面。直到我们没有健康的活到我们应该在的岁数啊，所以这是一个地受了咒诅，所发挥的现象。跟同样，今天我们活在整个世界的系统里面的架构，以致到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到很多属天的恩典跟丰盛。所以，只要我们学会。怎么的来到破除掉这些的咒诅？怎么的不再被这个世界的系统而套牢住？我们就有办法活出丰盛跟得胜。这个我在以后的日子，你提醒我哈，提醒我，我真的要进到这个课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是活在埃及的系统，也就是巴比伦的系统。这个系统让我们一直在工作赚钱，工作赚钱，工作赚钱。世界的系统一直很努力的来到释放一个讯息，就是说你需要打工，你需要赚钱，然后呢，你就买房子、买车，你就安家。过后呢，你就在这个系统打工。你如果说买一套房子，你去借钱的话，你相等于你买了两套半或者是3套，这要看利息多少，这也要看就是说你借多少年。所以呢，就是讲说原本是买一套房子，到最后还完利息到完，要变成买2套或者3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银行的整个系统又会拿我们的钱再去杠杆多少倍，再借给别人。所以真金白银我们拿出来。到最后，他们继续拿我们卷去利滚利之类等等这情况。如果你这样算起来，我们今天确实活在整个系统的套牢当中，那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丰盛的，因为我们钱永远不够，你一直在追着这个系统在玩。所以呢，我们真的要走进丰盛，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系统出来啊！这个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讲。同样的，这个关于到这个咒诅的东西也是同样，因为我们吃太多毒素在里面，以致到我们没有办法活到，我是讲健康的活到80岁，甚至到120岁哈。一般上要到80岁，身体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病哈。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下一课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或者再跟大家分享的是叫 当代世界与属灵真相，哈，让大家更加懂得这些东西，而且我们要在这些系统要出来，走进神给我们的系统啊。OK，好，那么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10个点，他超然的一生啊，那他的一生非常超然，那为什么呢？OK，好，我们在这里，第一个是他超然的一生，或者他非同凡响的一生，就是有一颗单纯的信心、信靠、信任、信服，然后单纯、简单、直白的信，这就是他的一生。简单，我们看到他生命的第一个贵人是谁呢？他生命第一个贵人呢，就是他遇到的17岁在羊毛厂遇到一个很虔诚的弟兄，那个虔诚的弟兄传授了他水电技术，同时也告诉他洗礼的重要，同时也告诉他很多好些关于圣经的一些原则，所以这是他生命的第一个贵人哈，所以因此呢，他就知道呢，他要接受洗礼并且呢，他也决心改变他所接触的每个人，希望他们都能立刻调转他们人生的方向就是把福音可以带给他们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呢，就是说有时候真的走在这条路上，我们真的向神祷告祈求，让我们在这条路上可以遇到一个对的人哈。有时候伯乐须快马，快马须伯乐，或者是有时候真的遇到对的人呢，我们的冤枉路可以走了，走得更短哈。在我生命当中，我也是大概在这个年龄16、17岁的时候，我遇到我生命的第一个贵人就是我的属灵导师他就。他介绍我的第一本书就是《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尼措森老师写的。他给我的第一段话就是告诉我说，就是说，如果我要有他这样的生命很简单，我要做的东西就是两个字，他送给我那两个字。所以呢，他是我生命的第一贵人哈。如果说当时他没有跟我说过这些话，我相信现在。现在我没有办法走这条路，走得那么的轻省，那么的愉快，那么的愉悦哈。所以我觉得真的，你祷告主啊，生命遇到这样的贵人在你生命当中，那你这条路就走得更加安稳啊。接下来呢，他生命最蒙福的时刻，也是他遇到生命最蒙福的人是谁呢？就是他的太太啊，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呢？他的名字是叫 Mary Jane Featherstone，对。然后呢，简单叫玻璃。所以呢，他这个玻璃呢，是一个很温和强势的女儿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在这个这个什么呢？救世军那边遇到他的这个太太，遇到太太过后呢，他就爱上了太太啦，然后呢，真的非常爱她啦，然后过后呢，他们就结婚啦。他是不识字的，他太太就教他圣经，当然教他圣经的同时，也会把很多的真理啦，很多的各方面跟他讲解啦，对不对？因为他不懂得字嘛，以致到最后他会如此之爱圣经，这是他生命的第二件重要的事哈。那接下来呢，他生命第三件重要的是生命第一次经历医治那他当时候呢，有一个很严重的痔疮很严重的痔疮，以致他每天都得用这个泻盐都得用泻盐来到去吃这个泻的盐然后呢，他就听说，哎，这个有位医治有个人医治所以有一位传道人就为他来到祷告，信心的医治然后要求史密斯必须绝对的信靠祷告的能力，所以他在这一个过程，他就经历了神第一次的医治他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是他的第三个阶段，所以你看到他经历了这前面的三个部分，你看到他是如此的 单纯性、直白爱、直接型的一个人了。那过后呢，他就走进了第四个阶段，就是他生命第一次讲道啊。那讲道也很简单哦。那当时候呢，有他们家那边呢有一个祈祷院哈，祈祷院的牧师呢有时候就不在教会了哈，他就讲说，哎，史密斯哈，你就如果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来到讲道哈，来到圣任这个位置哈，他就讲，哎呀，不行啊，不行啊，他就不答应啊。但是呢，那些同工说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所以呢，那次牧师不在，他就硬着头皮就去了，就是这样简单。就说他也没有什么的太推辞，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讲说他讲哎不要啦，人家讲啊可以啦，可以啦，他就可以了。如此的简单，就是很单纯的一个信了哈。那过后呢，他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呢，就已经经历到了一次了哈。那时候呢就有一个拿拐杖的过来，对不对？那他就为人家祷告，人家就立刻得医治，把拐杖丢在一边，并且可以到处蹦蹦跳跳啊！所以这是他第一次的讲道，也是他就经历的第一次的这个医治产生的哈。所以可以看到，单纯性、直白爱、直接型的一个人啊。那过后呢，他生命第一次见到异象，这个异象改变了他一生。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过去的时候，觉得服侍就是什么呢？服侍就是一个就是做给神的服侍咯就是服侍而服侍啊。但是他经历这件事情不一样哈，他有一位好朋友的太太呢，就有一个病了哈，严重的病啊，然后没办法好哈，那他就他他的他就因为是好朋友的太太嘛哈，是好朋友的媳妇，他就没办法啦，也要去祷告了哈。那过后呢，他祷告说，当时感动就拿着一瓶的橄榄油，然后呢，奉主耶稣名把油倒在那个他的好朋友的太太身上，然后呢，当他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忽然经历了第一次的异象。这是个异象呢，他说呢，他看到主耶稣忽然显现，他说我的眼睛注视着他，他就对我露出温柔的笑容，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异象，因为这个异象简直是太美了。他因为经历了这一个异象过后，他的服饰完全改变了啊，他完全改变了哈。对，他在经历这个异象前的时候呢，因为他的那个丈夫一直在讲负面的话，一直讲负面，哎呀，我太太很惨啊，没有办法好啦，哎呀，医生也医不好啊，惨啊惨啊惨，他就直接的喊了很大声，你跟我住口！然后呢，那个故事就写着几条街都能听到啊。那过后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看到了一个很温馨的画面。所以因此这次过后呢，你会看到他的服饰不再是只是有能力、有意志，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强烈的怜悯与爱。哇哦哇哦哇哦，OK，那过后呢，到了他第六个阶段呢，就是生命第一次经历圣灵的洗。你看到吗？他生命一直走下去呢，就好像一个很单纯的人生，就用很单纯的方法对待他，一个一个恩赐加在他身上，一个一个属灵的经历加在他身上。到了第六个阶段呢，很简单，当时候呢，他已经是祷告人家可以得医治了，知道吗？他也是有怜悯的心了，知道吗？很不错，对不对？但是你看到吗？他还是很谦卑的。听到说，哎，那边有一个特会，有一群人经历了圣灵的充满浇灌等等。那过后呢，他就讲，哎呀，怎么我没经历过啊，什么啊？然后我要经历啊。然后他就去了那个地方，结果呢，就经历了圣灵的洗哈。所以他得到的总结是，重生得救可以得着成圣的地位，而圣灵的充满可以得着侍奉的能力啊，看到吗？那个年代人家都已经分得清楚什么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了。我们搞了老半天，到了这个年代，100多年过后，我们还搞不清楚什么是圣灵的充满跟浇灌，人家多少年前都已经搞得清楚了哈。OK，好，那么呢，他第一次说方言呐，他得着了什么呢？圣灵的洗的，对不对？但是他说，哎，好像他们有讲一些方言，我都不会的，可以要我也要得着，就是这样的单纯，就是这样的简单，就是这样的追求哈。所以呢，当时候呢， 他就当时候呢，他就就很渴望了哈。那有位师母就为他祷告，他跟他讲说：“你所需要的是圣充满，而不是追求说方言哈。”所以他也谦卑的跪在地上，来到什么呢？哎，一个可以已经祷告，人家可以得医治，拐杖可以丢在。丢在旁边，然后呢，什么病可以好？什么这样的大仆人呢？算了吧，对吧？然后呢，他还可以这样谦卑的来到什么呢？跟人家学，放下自己的主观，自己没有会的东西，然后就跟别人学。哇，我觉得真的太棒了，对不对？那过后呢，那个师母按手的时候，他就圣灵的火就从天而降，史密斯就沐浴在圣灵的大能跟荣耀里哈。他在异象中就看到一个空的十字架，耶稣高举在神的右边，看到那个奇妙的异象，他就很想赞美神、敬拜神，一开口说就说出了方言啊，看到吗？这是他第一次得方言哈。那过后呢，他在走下去的时候，他就经历生命最大的伤痛的时候哈。怎么伤痛呢？他的生命，OK。那时候呢，他在有一次他往苏格兰去服侍时呢，他就忽然间接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他的太太波利呢，从外面回家的时候呢，就经历心脏病哈。心脏病，他迅速赶回家的时候，那时候呢，太太早已身亡哈，所以他心很不甘，立刻斥责死亡，希望妻子能死里复活，因为他就能他的祷告，人家就能死里复活，他也为他太太祷告了。过后呢，他就听到一个声音，主跟他说：“不是别人，是我亲手把他带回天家。”怎么样呢？他就说：“史密斯，就算伤心也不敢再坚持，放手让这个钟爱他多年的伙伴回到主的身边。”我觉得你在这个部分你能看到，他就是这样的单纯的心，直白的爱，直接的心，就是这样简单。他就神了，我相信你复活的能力啊，我去我为他祷告喽。既然你说你接他了，那没关系，就接他喽。哇，我觉得如果是我们，可能我们在那边跟神争啦，跟神在那边拔河啦，我们甚至是在滚地啦，拿头撞墙啦，各方面来威胁神，说你要医治我的，要放掉我的妻子，然后让他复活，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他能如此的单纯性，就是这样的简单，这样的顺服，这样的跟从。我觉得老实讲，我觉得我们没有到这样的高度去能明白到他为什么对神可以如此之顺服，就是直接行这样的顺服，知道吗？OK，然后你到了第九点，你就看到呢，他生命最单纯的服侍。你看他到了1933年的时候呢，他就跟神求那时候他知道神要接他走了过后呢，他就跟神求说，添加85年的岁数，以便他更忠心的服侍。哎，什么是更忠心的服侍？哎，主啊，我的天哪，你看他还不忠心吗？他还不乖巧吗？他还不顺服吗？他还不单纯吗？他还不直接吗？他还不这个。还不忠心吗？绝对忠心。那他说：“神，我再跟你要15年的岁数，我要更忠心的服侍。”哇，我觉得，所以呢，神垂听了祷告，给他多15年。然后在那年间，他就去了欧洲啦、南非啦、美国，还有很多地方。因为呢，他最大的喜乐就是看到人对神说的话有信心，而带下神迹奇事。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叫人看见耶稣，而不是看到史密斯自己。哇，你看到他服侍是如此的清纯，如此的干净，如此的，就是说你们不看到我，你们只看到主。哇，我觉得真的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到了他生命的第10个阶段他生命最纯净的侍奉到了他大概在最后一个月，神要接他走前他曾这样说这个我让我们主持人来帮我读一下。
在他人生中最后的一个月，他曾经这样说：“今天收到许多邮件，包括澳洲、印度、 斯里兰卡、美国各地的邀请函，因为众人只看见我，他很悲伤，终于放声大哭，可怜的威格尔斯沃斯，众人的眼睛只看得见我，这是我多么大的失败，神绝不允许任何人抢夺他的荣耀，我知道他很快就会把我取走。
所以我觉得一个服侍神，服侍到他88岁，55岁开始服侍，服侍到88岁，所以到了88岁，33年，跟耶稣一样33年是吧？OK，到33年，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他放声大哭，因为他说，人家只看到我，没有看到主，这是我的失败。哇，我觉得有这样简单单纯的心的仆人到底有多少个？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像他叫了23个人复活，我们可能真的已经膨胀到一个地步，不要叫我以诺，叫我耶稣的弟弟，或者不要叫我以诺，叫我耶诺，因为我有耶稣的姓。因为我是耶稣的弟弟，你看到我这样厉害吗？所以我觉得真的，你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可以如此之谦卑，如此之卑微的说，就是主啊，就像施洗约翰说的，就是说，愿他兴旺，愿我衰退。哇，我觉得，所以难怪神能这样使用他，我觉得真的真的很不一样。不要了，不要叫我耶诺了，搞笑啊你！我开玩笑的啦。OK，所以我觉得真的真的，我只是要提出，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沾到一点那个不是果效的那个边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很膨胀了。但是你看到他吗？哇哇，难怪神这样使用他。所以还是回到那句啦，就是一颗单纯的信心、信靠、信任、幸福、单纯性、直白爱、直接行在圣灵的人，就是史密斯、维格尔、斯沃斯。来，我们走下一个阶段，他得胜生命的秘诀，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身上可以学到，并且可以有效的来到复制在我们生命的，要不要学？对了，我不只是讲牛肉面啦。对了，哦，那个刚才那个弟兄，你真懂我的心啊！我还常讲的是神的同在，对不对？还讲神的同在，对不对？哎呀，你以为我这么这么贪吃的呗？我还有另外一个口头禅的吗？神的同在，神的宝贝，神的宝贝们，早上、下午、晚间。神与你同在，哎呦，我还有另外的口头禅的吗 ？OK，第一个，他得胜的秘诀，第一个，他生命的导师，他生命的伙伴，他生命的朋友，就是他一生的挚爱，他太太，还有接下来是他女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的婚姻。他太太教导他读圣经，甚至我觉得他太太也教导他什么呢？也教导他讲道。我相信他太太也提醒他很多，因为他太太算是，他当时是不会读书的状况，他太太已经是一个在讲台讲道的人了，对不对？所以肯定会教他很多啊。所以呢。我会讲是他绝对谦卑，可以放下面子，放下大男人，还有所谓我们讲的尊严。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成功的奥秘跟秘诀。他真的有一位陪着他一生的太太，还有他太太之后，他的女儿也成为他的一个伙伴，成为他的一个朋友，成为他的一个女儿陪着他。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属灵伙伴非常重要？属灵伙伴可以指正出我们的错误，可以纠正出我们生命很多很多不属神的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们的，我们真的得像他有这样的谦卑，可以放下面子，大男人，还有所谓的尊严。所以这个是他生命的第一个成功的秘诀。可能打个比方，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如果说我们可能你说哦，可能前半生你说哦，我太太是比我厉害，那后半生我比她更厉害了，但是我没有看到她有这样的举动出来，这是她生命的第一个奥秘哦，第一个秘诀哈，她生命第二个秘诀，这个我们一定要学。他生命每天执着做三件事，这个秘诀是谁分享的？他的孙女跟我们分享的。他的孙女呢，是叫Lillian Devine 哈，他就讲到，人家就问他哈，很多人就问他，你的公公的秘诀是什么啊？因为他算是少有可以得胜。走到最后的，少许那几位神的仆人啊，人家就问他啊，人家问他生命的秘诀是什么？他就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生命三大秘诀，第一个秘诀是唯读圣经，热爱圣经。第一本书是圣经，最后一本书也是圣经，还有生命唯一一本书也是圣经。他每天都读圣经，他。把圣经放在一个他生命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他真的如此热爱圣经，唯独圣经是他第一个秘诀。好，接下来呢，他每天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唯独圣餐，热爱圣餐，每一天都领受圣餐。他相信。交换神的生命进入他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连接，葡萄树连接于枝子，枝子连接于葡萄树，所以呢，这个是人家在100多年前已经懂得的事情，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大概在这几年比较多有谈起连接，而且比较多用有一些有效的方法来连接。但是他用的方法是怎样连接呢？他用的方法是透过圣餐连接，所以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一起用圣餐，我们与基督连成一个身体，所以你能知道圣餐是讲到整个教会跟基督连为一体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他的第二个秘诀是每天都领圣餐。第三。他生命的秘诀是唯独圣灵，热爱圣灵。每一天话题，他都是以圣灵结束啊。所以我刚才讲的，我刚才就讲哈、啊，他跟每个朋友啊，聚会哈、啊，聚会完了啊的时候啊，都会读一段什么呢？都会读一段的经文哈、啊。不只是这样，他们的话题都会以圣灵来结束啊，所以他比如说他说，他可以跟轮椅的病者说，我被圣灵充满这样啊，所以这是他的生命的三大秘诀哈、啊。第一是唯读圣经，第二是唯读圣餐，第三是唯读圣灵。那你就要问我这个问题了哈、啊，你可能问说，可以每天领受圣餐的呢？有没有经文的依据跟根据啊？其实，可以不可以每天领圣餐呢？其实很多，都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他的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讲，do it as often as you remember me，就是说，你这样的领受圣餐，这样的做，每当你一想起我的时候，就这样做，所以也就是说是可以每天领圣餐的，没有问题的哈。所以这是他生命的三大秘诀哈。当然，如果你问我说，他唯读圣经，每天读圣经可以吗？每天来到唯读圣灵可以吗？当然这两个没有问题啊。但是唯读圣餐这一块可以吗？我当然也告诉你可以哈，我当然也告诉可以。但是呢，但是。 这个讲可以，一定要有一个根基，我才可以这样讲哦。那比如说，如果我们看的话呢，大概我们这样的认知啦。那你看哦，这里讲到的三大项就是有圣经、有圣灵，接下来圣餐嘛。圣餐就是联手于基督嘛。那么就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领受圣餐是整个肢体跟基督连接在一起嘛，所以你也可以讲是教会或者讲到是圣餐哦。那如果我们看回我们看到当我们领受了圣餐，我们也每天联手于基督跟教会一起，然后呢，同样的我们也是每天唯独圣灵，这就可以带给我们生命兴旺与爱，对不对？然后如果我们再看回属灵军装六大装备，你不难发现，六大装备的防疫装备就是带着兴旺与爱啊。当然，我胖是盼呐、啊，但是它其实是汪哦，是一样的东西吗？然后呢，还有是什么呢？六大军装，还有是圣经，还有是圣灵，还是教会。所以，当如果我们看到他做的东西，再看回去六大军装的这个圣灵、圣经跟教会。其实呢，如果我们这样一看，你就会发觉到没毛病、没问题，绝对在真理的亮光里面。我们看这个六大军装，我们发觉到这个真理是在应该是去年才发现，但是人家在130年前就已经发现，所以我真的觉得难怪神会这么的使用它。我真的觉得他懂神的话语，真的我走眼了，我真的走眼了，我真的没有觉得他一个工匠，他对圣经的根基是可以这么的深的，真的很特别。老实讲，我真的没有想到他根基这样深。等下我再跟你讲下去，他的整个的他的生命的各样的名言跟真理腰带的时候，你会发觉他真的那个深度真的是可以跟约翰居雷克。同样的高度跟等级，我真的是没想到这个。老实讲，我走眼了。我以前没有这样深入查考，我不知道他生命有这样的深度的。老实讲啊，OK，好。然后呢，当我们看回哥林多前书，他带着兴旺与爱啊。当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诗篇20篇4篇，我们现在坐着的也是带着兴旺与爱。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很简单，就是有圣经、有圣灵、有联手于基督，再延伸就是教会，再带着兴旺与爱，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简单的一个各个的很简单的一个认知了啊。OK，好，那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亮光。接下来，他服侍的三大特点，其实也很简单。那这是大部分人对他服侍的特点的三个部分啊。第一个是他的信心刚强果断。啊，第二呢是他的教导有特殊的恩膏，带下医治与神迹。第三呢，他有丰富的怜悯心肠，这是他的服侍的三大特色。那如果神是呼召你做医治的，做这个神迹的，你是往这个比较属于医治不到家或者是使徒性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那你就要听好了。他在这里呢，你就看到呢，史密斯呢，他的一生的服饰可以看见一个公式或者一个方程式，那就是信心，完全相信神的话，加上同情或者怜悯，对人怀有无限的同情心和怜悯，等你这个组合有这个组合，自然就产生神迹。所以呢。如信心再加上我们里面对人的爱、对人的怜悯，它就有办法产生神迹。啊，这是我们在他服侍可以看到的这个的一个公式了哈。接下来呢，第四点哈，第四点啊，第四点呢，就是他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是谁，他也立定心智这样的活出来。那这是他基本上呢，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会做的一个事情哈。那这个你看，这个小孩在跳舞，你觉得很好笑，对不对？ 我告诉你，他每天早上就是做这样好笑的东西哈。他每天早上呢，他会从床上起来的时候，然后呢，除了跟圣灵讲，除了是圣经、圣灵，还有除了是联手于基督，他还会做一个事情，就是告诉自己在基督里是谁。每天早上醒起来，他会歌唱跳舞。我确定的告诉你哈，是歌唱跳舞10到15分钟。他会在那跳舞的时候呢，会以主为乐。那如果你讲说他的个子像创意这样小的，灵感这样小的，跳舞还可以啦。但是如果你讲他的个子是1米8多或者1米90这样的大的个子，每天早上一醒来就歌唱跳舞以主为乐。这是耶和华的旨旨，哈利，我要高兴赞美你，哦，主，我来赞美你，赞美，赞美，赞美万军之耶和华。每天这样10到15分钟，来到告诉自己在基督里面自己是谁。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他成功的一个秘诀哈，他成功的秘诀。所以呢，你再接去，我们看到他的真理的腰带，说他真的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是谁。所以每天呢，不妨我们尝试一下，如果说我们生命上有很多的自卑、很多的苦读、很多的各方面，不妨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唱歌跳舞，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这样来歌唱哈。所以这是他的秘诀。接下来呢，第五呢，他单纯的信，直白的爱，直接的行在圣灵的人。我不管你讲什么，不管你说什么，不管你在要什么，不管你怎么看我，只要我知道神要我这么做，只要我知道神要我这么行，就是这样简单。所以这我们可以在这看到呢，为什么他这么被神用？为什么他是一个伟大的复兴家？单纯性、直白爱、直接行在圣灵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做个总结，他得胜生命的秘诀莫过如这几个点。他生命的导师、伙伴、朋友，就是他一生挚爱的太太跟女儿，还有呢，他生命每天执着三个事项：圣经、圣灵与基督连接，再晋升到教会的连接。过后第三呢，他服侍的三个特点：信心、怜悯、拜下恩高与神迹，就是这样简单。他相信自己在基督里是谁，他也立定心智的这样活出来。他单纯性、直白、爱、直接行在圣灵里，这是他得胜生命的一个秘诀。接下来最后一点，我们看到属灵的传承啊，然后呢与遗产哈，那这个属灵传承遗产就是他生命的执着哈，他的人生的信念，他一生相信的，所以他的名言也可以被称为叫真理的腰带哈，真理的腰带。所以呢，我们大概看了这样多，你应该不会否认他就是属灵的石破天了吧？简单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跟你讲啊、哦，我讲他对神是属灵的石破天，但是呢，并不代表他是傻乎乎像石破天啊。如果我们再看他真理的腰带的时候，你会发觉，哇，他真的很有深度的一个人。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第一个的这个属灵的真理的腰带哈，我们请主持人都帮我读一下啊。
稍等一下啊，主耶稣忽然显现，我的眼睛注视着他，他就对我露出温柔的微笑。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意象，因为这个意象简直太美了。
啊，这个就是他第一次看到异象的时候，他说出一段话，也就是说，这个他看到耶稣的眼睛的这刻呢，他整个服侍多了一个怜悯与爱的流露出来。正如我之前以前有跟大家讲，在那个什么呢，在怜悯的眼泪，我有跟大家分享，当我第一次看到主的眼睛的时候，我真的跟大家讲。没有一个人看到耶稣的眼睛后不会流泪、不会哭的，因为他那种的温柔、那种的温和、那种的怜悯， 那种的慈爱，那种的我懂你，我知道你，一切都会好的，那种的，哇哦，就在他的眼睛里面，所以没有一个看了耶稣的眼睛不会哭的。我跟你讲，当我第一次看到主的眼睛的时候，我的整个人都融化了，我整个人都 melt 掉在那里面呢。这是这样，所以你能看到他是对圣灵、对耶稣的爱是深切认识，是绝对的、绝对的哈。然后呢，第二呢是当我按手在你身上时，神的荣耀就会充满这个房间，甚至连我都站立不住，跌在地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高、圣灵的大能是如此、如此、如此的这个如此之相信。到他可以说我按手在你身上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会充满这个房间，哇！所以我觉得，哇，这种的信啊，真的是何等深的一个等级哈、哦。接下来呢，他的另外一个真理的腰带是，每一个人相信神的程度都不同，神就是因为你的信心与众不同，因此超过100万人特地来恩告你。哇哦，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的，在一场100万人的聚会啊、哦，然后呢，每个人信心的程度都不一样，只要你的信心是与大家与众不同的，神可以越过100万人，就为了要恩高你。我跟你讲这段话，我记得我的院长有讲过类似的这段话。他讲的时候呢，他就讲说，你对神要有信心，当有信心的时候呢，神的恩高就会因着这个信心呢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呢，我记得我在带聚会的时候，我就会把这段话再换一下，我就跟大家讲，神啊，你不要越过我们这里任何一位。每一位都要领受同样的恩高跟恩赐，所以所以你看到他对神呢，100多年前的老实讲，我现在忽然觉得自己太 low 了，我们太 low 了，是吗？人家100多年前都已经把这个，我们是活在一代的肩膀在爬上去的，对吗？所以呢，幕后的荣耀要来得比之前的荣耀更荣耀，就是人家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懂了这个事实，已经明白了这个事实，也知道了这个真理。你能想到我们有多 low 吗？所以我就觉得，但是我们今天明白到这个真理的层次是。可能还有很多人根本不明白的，但是他在100多年前就明白到这个真理的层次、这个高度，所以忽然间有点弱势，有点弱势，说哇，你也要这样厉害的、我们100多年前后了，你想看，你不要讲了，100多年前人家是拿着什么东西，人家是拿着刀枪的，我们现在都有大炮，都有什么什么一大堆的东西，所以呢，也就是说呢，100多年前的世界，他拿着刀枪，100多年过后呢，世界已经拿着。100多年前的世界，他拿着剑跟拿着刀；100多年过后的世界，他拿着枪跟大炮。但是我们还拿着100多年前的东西，有点惭愧。老实讲啊，真的是啊。但是老实讲，如果我们没有走过这个阶段，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他学的东西。你说对吧？赞成吗？赞成吗？如果我们没有走过我们现在走错的阶段，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啊。所以我是觉得，真的真的，只能说就是说，教会没落了100年。Sorry，我真的是这样认为的。我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我们以它为那个年代的标杆来看， 我们确实落后了100多年的。老实讲啊，我们到了100多年才走到他能明白他当年明白的东西。同样啊，跟那个约翰居雷克，我们同样不是神学，是真理的腰带哈。OK，好 那么呢，接下来呢，他说神无所不能，当我们凭着我们不信的局限来衡量神时，所有的不可能就在我们身上。哎，我觉得这句话也很真的，你不觉得吗？这句话也很真的，这句话真的是哇，真的，神是无所不能的，是我们局限的神呢。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啊。然后接下来呢，他讲的另外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属灵成功的秘诀是一个持续的饥饿，一个人对自己的属灵成就感到满足是一个可怕的状况。神正在寻找饥饿口渴的人。我的天哪，这段话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段话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这段话在我们刚刚决定的这个要我们在5784年这里，我们说的，我们就是要爱登耶和华的山，爱能站在他的圣所。我们说我们假假的告诉主，不是假假的，我们要去回到说，冒充我们是初信者，对不对？我跟你讲，我今天看了他写的这段的过后呢，我就说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怎么我们这样 low 啊？真的是，哎，等下这，是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属灵的成功的秘诀哈，你看他在100多年前已经可以写下这样的东西了，更何况你记得吗？我在灵的敬拜的真理的敬拜就跟大家讲，神正在寻找，他也是用这正在寻找的情况。你看120多年前，哎呦，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觉得有点惭愧了啊！100年前这样啊，然后接下来他说呢，神给了我们特权，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可以活在普通人生平面之上，这些乃仍然想要活在较低层面上的人可以这样做。质疑我，我不会主啊，什么东西呀的？他怎么可以在120年前就这样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站的生平线在哪里？我真的是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啊！老实讲，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就没有办法写出来，同意吗？对吧？你叫这样的东西，一个没有经历过的人，他能去抄圣经，他能去抄别人东西，但是他绝对没有办法写到那么深入，他对基督的认识，还有对自己基督里面身份的了解跟认知。老实讲，所以很多时候我很更加甘愿去看这个真理的腰带，真的会免掉我们走很多很多冤枉路哦。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读神学其实就是应该是学神，但是神学到最后学的是一大堆知识，而不是真正将圣经消化了，活出来，它才是真理的腰带，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真的看到他的这个100多年前就可以对这个基督在自己基督的身份里面如此的深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让我惊讶了啊！那这段话也是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主耶稣必洁净我们心中的动机和欲望，从此我们只寻求一件事，就是他的荣耀啊！我的天哪！哎呦，我跟你讲，我讲了老半天泥土系列，主要就是对付我们的动机跟欲望。但是100多年前，其实他就已经懂得这样深切、这样深厚的一个真理。如果我刚踏进教会的时候，牧师跟我讲，主耶华必洁净我们心中的动机跟欲望。 望，以致我们寻求一件事，就是他的荣耀。我跟你讲，我可以少走冤枉路很多年了，同意吗，伙伴？所以我越读的时候，我越觉得说，主啊，主啊，主啊！我真的是觉得，哇，我真的我很震撼的、啊，很震撼、啊。老实讲，约翰·居雷克的时候，我读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哇，怎么100多年前就有这样深切去明白到神的真理的人哦，这样的明白真理、活出真理的一个人哦，我觉得真的让我很震撼哦。那接下来他说什么呢？接下来他说呢，神要洁净我们的心思，直到我们能承受一切的事、一切事物，相信一切，盼望一切，忍耐一切的事情。神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你们必须住在圣灵里面，让新生命的力量大于旧生命，才能拥有这神圣的力量。我的天哪，主啊！100多年前呢、啊，100多年前他。对，他是一个水管修理工哎，他是一个工匠啦，所以我跟你讲，真的真的真的，让我很震撼啊，让我很震撼，让我真震撼。所以呢，如果我没有去查考他们的这个真理的腰带，我真不知道那个年代已经有到这个高度哈，我们真的倒退了100年了，我们才现在走回到去能明白到他的这段的话，我们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了。那接下来呢，他又说了什么呢？如果他在圣经中，他就是这样，甚至不需要为此祈祷，他需要将接收并采取行动，不活动是盗窃祝福的强盗。增加来自行动，通过使用我们所拥有和知道的，你的生命必须从一个信仰到另外一个信仰啊！这里就跟我们讲说，我们不只是祈祷，不只是懂圣经，我们也是更要有这样的行动，不然的话就是一个盗窃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对这个非常的这个哈。那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些人喜欢阅读他们的希伯来圣经，有些人喜欢用希腊语阅读。我喜欢在圣灵中准备好它哦，主啊！哇，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简直是告诉你，我不只是读啊，我还是已经是将这些话语消化进去，并且要来到让圣灵跟我一起去经历这些事情啊！我想看100多年前啊，主啊！哇，老实讲，老实讲，我没想到，真没想到哦，他们。那时候的他对圣经这个深度啊，老实讲，如果说如果我刚信主就已经读完这段话，当然了，我刚信主读完这段话，或者甚至我信主10年过后读这段这他的所有真理腰带，我也未必明白了啊。但是现在我当然我现在我可以明白了，因为我走到了嘛。但是我是觉得那时候呢。他就可以明白，真的让我很震撼哦。那接下来他说呢，经常在心里重复受圣灵的洗，还有火，所有的涂抹、哭泣和劳苦都来自于火的洗礼。哦，我的天哪！那个年代他就告诉你说，哭泣还有恩膏，还有这些劳苦都是火的洗礼。我对你说，对我自己说，洁净、净化。并充满新的属灵力量，耶和华使他的传道人成为火焰啊！我觉得他那时候就已经能深切这样明白，这是关于到生命的对付，他都已经是可以说得淋漓尽致哈。那接下来他说什么呢？接下来说这段话可能有点我们很难比较难明白，因为他用的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一些能明白的一些话啊。他说一个人怎么用？怎么会有大信心呢？现在听这答案，首先是刀片，然后是耳朵，然后是耳朵里的完整玉米啊。所以他就讲到，这是信仰必须通过土壤、水分锻炼成长啊。 OK，这个我不解释多了，因为他在那个年代的那个笑话啊，所以解释呢有点长哈、啊。OK，然后呢，这个也是他在那个年代都已经写出来的，由神而生，由纯洁而生，由信仰而生，由生命而生，由能力而生的人，地位何等伟大！我的天哪，哇哦，纯净、信仰、生命、能力。这个的地位何等的大，所以这里简单你能看得清楚，就是说从我们信了我耶稣过后，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是从神而生，纯洁而生，就是我们是从什么呢？从追求圣洁、追求纯洁、追求单纯而生。过后呢，我们是信仰而生，我们是跟着圣经的。律例典章而活过后呢，由生命而生，就是我们里面是追求着基督的生命而生，还有由就是带着能力的一个人，这个人地位很大。他在这段话淋漓尽致地讲出了圣经，讲出了追求单纯清纯的生命，讲出了我们信主得到新的生命，讲出了追求生命的纯洁，还有恩膏跟能力。一句话，他把全部东西都已经涵盖了，我觉得真的好厉害。OK，如果你今天和昨天在同一个地方，你就是一个倒退者。哇，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真实啦哈，真的是很真实哈。然后呢，接下来他也说呢，如果你想增加神的生命，那么你必须在心里立定。你任何时候都不会抗拒圣灵，圣灵和火烧掉一切会使你贫穷和毁灭的东西。哇哦，这个对生命的这种的对付，对生命的这种，真的在那个年代就能这样的明白。但是我们在教会多少年有教出这样深的真理？我真的觉得真的倒退的太多了吧！我跟你讲，我在读的时候，我在研究，我是头皮发麻啊！我跟你讲，我觉得说中国我们这样 low 的，sorry，但是我是真的这样觉得。OK，他说什么呢？他说每次祈祷的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但我也不会超过半小时不祈祷，你看，厉害吗？厉害啊！我跟你讲，真的超厉害啊！对，那过他还说什么呢？他说：“渴慕神，你将拥有神对你的渴慕啊！”这里我快速一点点哈，我们10点结束啊。过他说：“伟大的信心是极大征战后的战利品。”伟大的见证是极大考验后的结果，伟大的得胜只有在极大的考验中得着。哇哦，真的啊，我的天呐！然后过后呢，他说相信上帝一分钟可以，相信上帝一分钟可以从上帝得着更多于。整晚对他大喊大叫，这句也够直接的，真的是啊。那过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成圣就是拥有基督的心。”我的天呐，成圣是拥有基督的心哇！OK，真的哇！过后他说：“我并没有被我所看到的所感动，我不为自己的感受所感动，我被我相信的或者我的信念。”所感动，哇塞！那这个是他对话语的认知啦。那这个是我常跟大家讲的咯，但是人家在100多年就已经讲了。那么我真的觉得自己够 low 的。我们需要持守4个原则：第一，读神的话；第二，消耗神的话，直到他消耗你；第三，相信神的话；第四。按照神的话行事， 就是我常讲的，不要只是读圣经，不要只是背圣经，圣经到最后就是要来到什么呢？让我们真实的可以把它活出来。当活出来了过后，我们的圣经在我们生命就活过来了。我们传承传递的，它才是生命的道。接下来呢，他最后他说呢，所有的事都有可能，只要相信。属灵传承，这是他的坟墓啊，所以他坟墓，在英国哈，英国有机会可以去，给老人家一个尊重啊。然后呢，属灵的传承，我们知道，史密斯他的生命影响了 Lister Sunrock。影响了 D.L. Osborne，影响了布永康。Lister Sunrock 被称为叫现代宣教之父啊。那D.L. Osborne 呢？他是做这个这个什么多人布道的一个布道家的一个先驱者啊。布永康，当然大家知道了，是百万布道家，他的生命影响了他们三个。最后给大家看看这段的这段有趣的这个他们的一个他跟他女儿的一个一段的那个年代的哈、哦、一个画面。最后用他的，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能表露出他的一个，恩高的流露啊，所以我们最后5分钟，然后呢，一起来领受啊，这个这段的这个。领受，领受，领受。 我们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我们真的祷告盼望，今天晚上每位弟兄姐妹多多少少在这门课都有被开启，都有被启发，都有被启动。愿我们在史密斯的身上，我们学习到单纯性、直白爱、直接行，在圣灵里。祝大家，我们聚会就到这里，伙伴朋友们，大家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